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十章。那个26节以下，不要故意犯罪，就是那个这边这一段一直到31节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讲两个赎罪的祭都没有，就不再有了，那个现象。圣经里面那约翰一书那边有讲到，罪有至于死的罪，也有不至于死的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？那个只有两样都记载在约翰那个希伯来书，但是他没有告诉你犯哪一种罪，而是说当你这个情况，赎罪的祭就没有。你看第六章，这个其实也就是真理研究会还有圣职人会议，我一直在跟他们讲，但有些人就还是有律法的观念，都会 要一定要把它 列成那个条文，就是说犯什么罪的内容这样。但是这事实上不是这样子。你看第6章第4节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个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啊，因为他为什么？因为他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。但是他有一个很严谨的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你看他那个蒙了光照，就是已经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尝过天恩之味，有恩典在你身上；再来那个圣灵有份，有圣灵；再来尝过那个善道的滋味，也就是你很懂道理，神的道你都尝出那个味道出来，那表示你很懂道理。然后再来觉悟来世全能，你已经这 很懂了，所以这表示说是一个以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长老、执事、传道、负责人等等这些很懂道理的人，对不对？但这些人呢，如果是怎么样离弃道理，不信了，离弃道理就是不信了，那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。所以至于死的罪，这个是其中的一项啊。所以我常常跟信徒讲，你再软弱，对教会再软，再失望，你都不可以说我不要来真耶稣教会了，我不信了，不可以这样讲，知道吗？哎。那个，因为我们是因信被神称义啊，这个你不信了，不信了，你怎么还可以，还能够被神称义？不可能的，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条件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不是上面所讲的四个条件好比说什么道理都不懂，或者是说刚信主，或者什么发生这种事情，那就不再处论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看第10章。第二个就是这边所讲的，因为我们都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。什么叫做赎罪的祭就没有？没希望了，对吧？连赎罪都没有了。好，然后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着两三个人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？好，什么叫做故意犯罪？那个得知真道以后，所谓故意犯罪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不可以做，你还去做 那第一次可能你太软弱，被偶然过患所胜，好，没关系，人家劝你，你还不以为然，还是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一点悔改的表现都没有，就是不认为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一直做，这个叫做故意犯罪。那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。如果是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啊，像大卫那个就是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因为他被里面的情欲，啊，因为他失去警醒，睡到太阳平息才 爬起来，表示说，啊，夜生活过太多了，啊，所以当然属灵的生活就减少，啊，所以就被肉体的情欲诱惑，啊，就偶然过犯所胜，啊，这个，啊，不叫做故意犯罪。好，你第一次如果是这样，人家劝你，像拿单去劝他，他如果说你在讲什么，我是王呢，你算什么呢？啊，那个扫罗是不是？扫罗他犯罪，扫摩尔就跟他讲，啊，你做糊涂事了，他不悔改，他说，来，你自己没有来啊，对不对？约好七天嘛。到了第七天，他就月份献祭了，然后他跟扫摩尔说：“我等了七天，你没有来啊，不是我的错，是你的错，你没有来。但是啊，扫摩尔是第七天考不到，是最后那一刻来了，啊，所以他不悔改。好，第二次犯罪，那个他说啊，是百姓哦，要为了要献祭。”啊，拢唔是我大，唔是我问问题啦，哈，然后再来，啊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，啊，我有罪了，那你要在百姓面前呢，抬举我，给我面子啦，啊，这个都不是悔改，所以神就撇弃他，不要他了，啊，那所以我们说，偶然过犯所胜，有人劝你了，你不可以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啊，一直做，那就是故意犯罪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一定要分清楚那个情况哦。我们很多人，你一直劝他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不可以，他不以为然呢，啊，他都不以为然，那个就故意犯罪。故意犯罪的话，这边就讲那个赎罪的祭没有了，只有但占据等候那个审判啊。啊，如果是人家一讲啊，他马上悔改啊，我对不起，我那个软弱了。你帮我祷告，求神赦免我。哎，啊，他真的也表现出忧伤痛悔，那当然还有希望啊。这样听懂吗？要能够分别哦，哎，好。那他就讲，干犯律法，两三个见证人就把你丢石头丢死。那你践踏神的儿子，啊，那个血，他为你定十字架，你跟他立约的，啊，你把他当成平常。他称你为义了，你还无所谓啊？那说你那要受的刑罚，该啊和怎样的加重啊？就你就是要准备受审判啊？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哈，啊。所以他就讲那个啊，主说主要说神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然后前面说。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那个啊，是引用啊，《申命记》32:35，啊，然后主要审判他是引用50:54，啊，他结论31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，哎，绝对不可以落在神的手里，啊，因为那个啊，如果你的人生结局是。被神落在神的审判里面 那就不好，哦，所以一定要悔改，哦，一定要悔改就有机会，不悔改就没有机会，哦，好，32一直到39就是叫我们要忍耐行完神的旨意，哦，当你面对很多困难你一定要忍耐，哦，32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 各样的苦难，以便被毁谤、遭患难，成了戏景，叫众人观看，以便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。啊，这个表示说，他都提醒他们回想他们当时信主的那个情况，蒙了光照，就是说你信主，啊，你要回想以前你信主的话的时候所忍受的大征战，因为使徒时代他们其实要来信耶稣没有那么简单呢，啊，为什么？他是犹太人呐，犹太人你来信耶稣，你会被犹太社会怎么样撇弃掉啊？因为你背叛犹太教啊，好像这样的回教徒如果来信耶稣，你被赶出去啊！因为你在那个村庄里面都是犹太，都是那个啊回教徒，结果你自己去信耶稣，一定被赶走了，哦，所以一定面对很大的征战，哦，啊！一边在使徒时代，他们一边被毁谤、遭患难，成了戏景，哦，啊！大家把他戏弄，哦，叫众人观看，哎，但是呢，他们都无所谓，那时候很有信心，所以才能来信耶稣。34节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困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抢去，也甘心忍受。哦，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知道将来有更美长存的家业，地上的家业都算不得什么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在台湾自由的国度，信耶稣还不至于这样子啊，顶多是被因为不拜祖先被骂啊啊，有一些会被打啊，被打都比较少了啦。现在几乎大部分都可以接受你来信耶稣了啊，哎，那所以我们受的苦哈，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啊。我自己来信耶稣就没有受逼迫啊，没有，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了。因为我是病得快死了，都没命，一个不该逼迫，对吧？所以家里的人啊，都没有一个人敢反对我信耶稣。而且因为全家只有我读大学，我的兄弟姐妹都没有人读大学，都是小学毕业而已。所以我在家里是虎豹小霸王。我来信耶稣，没有人敢吭一声说：“哎，你不可以信。”啊，所以说我信耶稣算是比较顺利了，嗯，好，那然后再看35节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，必得大赏赐。哦，既然出信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信心，那你现在啊？信了一段时间，面对很多道理上的那个挑战，你应该要坚持到底啊，不可以那个啊放弃掉啊，哦，尤其到你看使徒末期，其实后来他们那个犹太律法主义是非常逼迫非常严重的啊，哦，你看等于都是一直在骂那个保罗，说保罗的书信一大半都在驳斥那个啊犹太律法主义啊。哦，那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：“啊，要存这样的心啊，才能够啊得大赏赐。”36节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神啊得所应许的啊。所以我们尤其我们处在末世的人哈，有可能我们必须面对苦难啊，你要忍耐到底，行完神的旨意哈。好。37节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这一段圣经哦，它是引用哈巴谷书的预言。你看哈巴谷书，哈巴谷书啊，那个第一章啊，哈巴谷先知啊，他向神抗议啊，旧约1100页，哎，啊，他那个向神抗议，抗议什么呢？他抗议说，啊，神啊，啊，这个 这个国家公理不彰，作恶的逍遥法外、哦、你到底、有没有眼睛啊？那好像我们台湾人说，天公伯啊，你有目睭啊无啊？你目睭叫喇叭狗的哇？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说作恶的人都逍遥法外啊？意思一样啊、哦、他就是跟神抗议，你都没有在看嘛？那作恶的逍遥法外，神就说有，我要审判，我、那个我要借着加勒底人来审判。嚯、哦，他还更气。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比我们更加不义的人来审判我们？他觉得说神是公义的，怎么可以要用污秽的人来做审判呢？哦，那神不理他，神就跟他讲，加勒底人哦，都坏都坏，然后而且很快就来了，啊、哦，他那来了，你的国家哦，那个啊、寸草不留啊，寸草不留。但他很生气啊，他说我要 在那个守望楼等你，看 我相信我的公义的神不会做这种事情，我要等你怎么回答我。他在行愚妄的事，神都不理他，只有跟他讲一句话。你看那个第二章第四节，第二章第四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一人因信得生。他就跟一下，他就跟他讲，加勒底人、哦、很坏哦，啊，然后下面第六节以下就讲他们到他们国家，他们来了以后，你们的国家、哦、完蛋了，寸草不生啊，啊，结局是很差劲的。但是神跟他讲一句话：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你一定要相信，啊，才能得生。后来可能就是因为他气愤愤以后、那个气消了，他 去祷告、他领悟到神的道理，所以他就讲了一句 讲了结论。你看第三章十六节，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，身体战惊，嘴唇发颤，骨中朽烂，我在所立之处战惊。啊、你看他知道他们国家的结局就是、巴比伦要来把他们毁灭掉、啊、整个国家就 被扫掉了、啊、所以他、在所立之处战惊。虽然如此，你看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路临到、幻境之民来了、他们来了以后呢，十七节，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子，橄榄树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稳行在高处。虽然我知道我的国家的结局是这样，但我不失望，因为我的重点是在灵魂的得救，灵魂的得救。所以、他知道、知道这一件事情以后，他说、那个恍然大悟了，义人要因信得生。因为我们本来是被称义的人，那要神期待我们能够名副其实的义人，所以会有很多操练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现在也是、啊、我们现在肉体上、家庭上，怎么有人都要那个操练、啊、那个操练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义人、啊、所以你面对操练的时候，你要像这样子静默不语，而且静默不语只是消极的、哦、还要积极的怎么样，以神为乐、啊、我面对操练，我觉得感谢神，神认为我配让他操练，所以我感谢他，我以神为乐、哎、我在苦难中以神为乐、哦啊、所以、这样的话就真的得胜。整个约伯记他的重点就是在这一句话，约伯已经很好了，以人的角度来讲完全了，可是神要他好上更好， 然后借着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向魔鬼夸胜。因为魔鬼说约伯的好是因为你对他好，如果你不对他好，他就不会对你好，对不对？哦，就不会信你的啦，会弃掉你的。神说好，那约伯在你手中，啊，结果后来证明什么呀？约伯他没有弃掉神呢，啊，哎，你看他第一次他怎么讲？赏赐在神，收取也在神，神的名应当称颂。好，哦，连他太太也都静默不语哦，表示他太太很有信心哦。第二次他太太忍耐不了，他就说啊，你弃掉神算了啦，啊，他就说哎呀，无知的妇人啊，我们从神手中得福气，难道不能得灾殃吗？圣经就说约伯在这一切事上都不以口犯罪，小字写不随便评论神，不随便评论神，啊，也就是在患难中他相信神不会做错事情。好，啊，所以就神就在安排三把刀来刺他，三个好朋友讲话如刀来刺他，啊，刺到最后他内心世界里面的软弱显露出来。但是显露出来以后呢，啊，那个以利户就引导他，最后他说他愿意神，愿神出来跟他理论。那神后来就说好，你卡位说好哉，你别跟我理论，你卡位说好哉，啊，我问你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约伯在哪里？没啊。好，北极星为什么一直在北方？你有知识你告诉我。他就用创造的奇妙，生物的奇妙，生命的奇妙一直折服他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是造物之主，我的旨意没有人能够去抵挡，你是受造之人，你只能用信心仰望我，哎，所以后来约伯了解了，他屈服下来，他用嘴用手捂嘴，不敢讲了，不敢跟神辩论了，说啊，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像哈巴谷是说的，虽然我知道我幻境之民要来，那苦难没办法避免，但是我要以神为乐。我们今天信神，其实神就期待我们能够追求到这样的一种生命，名副其实的义人。我们现在只是被神称义的义人，算你为义，啊，你要追求到真正的义人这样子，啊，这个就是要神赐我们啊极大的信心，我们才有办法做到。好，翻回来，所以他就引用这一节来勉励当时的信徒，因为使徒末期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，所以他勉励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底，不要那个就这样的退后入沉沦，不可以这样子，一定要继续坚持。那所以39节他就讲，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，我们是可以靠着信心把人生的苦难那个夺胜，然后把这个信仰的路走到完，将来能够进入那个永生，这个就是义人的信心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因为他讲了这，他鼓励他们要坚持到底，行完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必须举历代以来有信心的人，他们都凭着信心走完人生的路程。就从亚伯开始讲，11章就是信心的见证人，信心的见证人，他就讲举了很多有信心的人，来证明说靠信心坚持到底这是对的，将来一定能够得到永生的。好，我们看11章第1节， 信是守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他把信心定义，什么叫做信心？信心就是你对你所判断的有把握。那个现代中文译本它就这样翻译，你对你信你那个实底的话就是有把握。那个你对你所判断所盼望的东西实现了没？还没实现，就是对你所盼望的东西有把握，就把握它一定能实现。那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什么？永生有没有实现？存不存在？你要相信它存在，所以你有把握，你对它有把握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对永生有把握？什么来栽培我们信心？圣灵，圣灵来栽培我们信心。我先把这个解释完，再来解释刚刚那个。所以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未见之事就盼望的事情是没有看见的，对不对？未见嘛。对未见的事情确据的话就肯定，原文的意思就肯定。你对没有没有看到的事情，我可以肯定，肯定它的存在。那我那个所判断，我能有把握，把握我一定得到。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？好，我来解释这一段，来看那个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。第五章哈，他第四章开始啊，保罗啊，他就在讲那个他的肉体啊已经慢慢衰败，但是他不上当，因为他知道他衰败所带来的痛苦啊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这个苦楚过了以后是为他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，所以他第五章一开始。他就用一个比喻，肉体叫做帐篷，暂时借我们住的，天上神所赐的灵体叫做天上的房屋。我们现在都台湾很流行露营，对不对？你去搭帐篷露营会住永远吗？没有嘛，两天三天帐篷一拆回家。是不是？一样啊。日光下面这个肉体是帐篷的人生，暂时借我们住的。时间到，帐篷拆掉，回家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灵魂如果没有离开肉体，你就不会穿上神所应许的那个灵体，永存的房屋那个灵体。你就穿不上去，所以你这是神应许我们的一个盼望，穿上灵体那个盼望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会不会实现呢？你看那个第四节，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劳苦，并会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我们。一直劳苦叹息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这个肉体的那跟你说啊，这管哈一万块吃喝了下去还可以延长一天的时间，你还一样还是喝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医院里面是不是医生都这样讲那你不会说。不要，我要赶快到天国，不会啊，你一定要想要做，所以大家在劳苦叹息，但是不是愿意偷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就是说，可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，因为我知道，我脱离这个肉体的帐篷，是要穿上灵体的永存房屋，所以我更愿意穿上那个永存的房屋。当我穿上那个永存的房屋的时候，以赛亚书25章第8节的预言就实现， 就是什么？就是这边所讲的，必死的被生命吞灭，必死的被生命吞灭。哦，以赛亚书二十五章一开始就说，神在圣山上面预备丰盛的宴席，用很多回甘来脂油来宴请大家。那宴请大家的目的就是让我到最后把死亡灭绝掉。你看以赛亚书二十五章，第六节，在这山上，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回甘受摆宴席，用陈酒满髓的回甘和澄清的陈酒受摆宴席。这一节圣经是说耶稣基督了，神预备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回甘的话就是他的恩典。好，第七节，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，跟遮盖万国蒙脸的帕子，就是罪了，罪要 把罪除掉。第八节，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，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，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。有没有救恩终极的目标就是吞灭死亡？吞灭死亡就刚刚我还大家看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嘛，最后把死亡灭绝嘛，吞灭死亡。好，所以翻回来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这边，有没有？他就说，当我们穿上灵体的时候，就好叫必死的被吞灭，有没有？肉体是必死的嘛，但穿上灵体，永存的王就永存了嘛，所以必死的就被生命吞灭了嘛，神的救恩就完成了嘛，这样了解吗？听好了没？听不好？听不懂吗？好，所以当你穿上灵体，死亡就被灭绝掉。那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实现？万一神那个讲个理论给你听，放点你，怎么办？现在所有的宗教都是许你一个，像佛教说西天极乐世界啊，给你一个西天值啊，你怎么知道有没有？有哦，有。嘿，其实那个哈，人想出来的，是啊，因为印度哦，为什么讲西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印度是赤道经过的地方，非常热，非常热。有时候四十几度的生活，你怎么生活？四五十度怎么生活？所以他们最盼望是什么？太阳下山，太阳下山哦，很凉，很凉爽啊、哦。那个他们认为叫做极乐世界，懂吗？佛教的起源是由印度来的嘛，那个叫做极乐世界，可是他们忘掉了。太阳下山叫什么？黑暗啊，从此进入黑暗的国度里面去啊，这个是人想出来。所以我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太奇妙了，真的，人想出来的理论刚好跟真理是相反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去的国度是光明的国度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有这件事情？这个信心从哪里来？你看他这边就讲第五节，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神在栽培我们信心，知道吗？他怎么栽培我们信心？他又赐圣灵做我们的凭据，有没有？ 请问那个中文小字怎么写啊？凭据的原文叫做职。好，那个方兰，你在银行上过班，什么叫做职？对，职简单讲就是抵押品。好，是神赐圣灵来我们心中， 当值当抵押品。就好比说你要向银行贷款，你一定要不动产去设定，对不对？就是抵押给银行。你为什么要抵押给银行？你要告诉银行说，我一定按时候缴交本金跟利息，时候到房子是我的产业，我一定 把它赎回来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银行就很放心把钱借给你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神栽培我们的信心，赐圣灵来我们心中当值，就是抵押给我们。抵押给我们要什么？要告诉我们天国是存在的，然后你们信了耶稣是我的产业，你们是我的产业，有一天我一定再来，我把你的产业要赎回去，你们是我的产业，我一定把它赎回去。当我把它赎回去，死亡被生命吞灭，你们穿上灵体，死亡被生命吞灭，所以救赎的终极目标就完成，就是刚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有没有？他救赎国度结束以后，最后把死亡灭绝，神的国度就不再有死亡，就大家在里面就是永生。神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栽培我们信心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听好不好？我看你们被那个古老的教导哈，现在转不过来。来看，再来看《以弗所书》第一章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这万事，照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。好，你看那个得了基业，他有一注明得的原文是什么？成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一句话是两面的。我们信了耶稣啊，神就是我们的基业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在神的里面就成为神的什么基业？我们就是他的产业。那所以神就要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。我们是首先有盼望的人，要得到荣耀。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要彰显耶稣的美德，借着我们的言行来彰显耶稣的美德。这样听懂吗？好，那再看那个十三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啊，真理的道就是福音呐，得救的福音呐啊，然后也信，不但听也信了，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。那信耶稣以后，我们得圣灵为印记。好，他就第十四节，他就讲，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属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看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值？有没有凭据？原文是什么值？是我们得天国基业的值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然后只等到神之名，神的名叫什么？产业。神的产业是谁？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被赎，就是主从天再来把我们救回去，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，因为神的救赎经纶完成了，他得到极大的荣耀。这样看得懂吗？所以圣灵是神抵押给我们，栽培我们信心，目的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这个宇宙有神，对不对？没有圣灵就没有神啊！啊，这宇宙有神，有天国，天国存在。 有一天我一定再来把你们赎回去，因为你们是我的产业，我一定把你们赎回去。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就是从这边来的，不是我所想象中的画眉止渴的，不是的。所以我才讲今天这一本圣经，如果没有圣经，没有圣灵来见证，这本圣经就是讲到最后会变成说人的思想理论，对不对？现在一般基督教就是这样把它看成啊，看成说人的思想跟理论啊，甚至我们教会也少数的传道也是认为就是人的思想啊，人的著作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但是因为有圣灵，就直接来见证，见证说这是真的，这是神所启示的真理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，其实你不用去怀疑我们的教会啊，因为唯有我们教会有圣灵，其他我们目前还没看到。如果万一有一天我们没发现的地方有圣灵，完全跟我们一样，那你放心，一定活在一起，神的灵一定合一的，不会分开的。目前我们没发现，所以啊，那个哇，唯一得救就是没什么好疑问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种样子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哦，那个是灵恩运动，他因为我们这个已经距离我们100多年，我们无从查考当时降下来是不是圣灵，所以我们没办法把它写说那个不是灵，不是圣灵，我们没办法写。所以因为它是根据外五行节系统所写的历史文献，所以他把它当成圣灵。但事实上后来我们看到，因为他们后来就发展成为五行节会了，在美国大概有5000万的信徒，五行节会，就是我刚刚早上讲的那什么那个真道教会、喜安堂那个使徒信心会什么一大堆啊，伦敦会，那个就是属于灵恩派的啊。好，那后来我们发现那个灵跟我们不一样，然后查考后来他们所描述的得到圣灵的那个现象，有一大堆在地上里面躺在地上，他这样在进入那种没有意识状态的，所以我们就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，哦，那个跟我们不一样。所以你看他们曾经派人来台湾要跟我们谈合一的事情，可是一谈到得救的要道就分歧了，所以就没有谈成啊。后来我们也了解他们的灵跟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现在这个灵祷告山 很流行，外教 很流行到祷告山，祷告山得到的灵大概都是像跟他们差不多了，都是那一点，还有灵粮堂 那一种真道教会。有没有听到真道教会一个故事，我们教会的见证啊？那个大概应该20多年前了，有一个新营教会的弟兄，南部人，他刚受洗没多久，然后听传道讲到哪里都要找教会，他到台北来，那时候刚好台风刚过没多久，然后他就看到有一个地方写看棒写真，然后空格教会啊，他真教会哦，这个是就是我们教会，他就进去了啊，进去哎，坐在后面，奇怪，奇怪，怎么祷告跟我们不大一样？可是因为他刚信主，他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。好，那讲完道，那个牧师就喊说要接受按手到前面来。好， 啊，他就去给人家按手，那牧师用点的点他这边，啊，他发现那个牧师哦，在点圣徒信徒的时候，信徒一点，信徒就啪就倒下去，然后有人拿那个毯子就把他盖起来。那当牧师毯点到他的时候，谁倒下去？牧师倒下去。他说：“哎，怎么这样？”啊，他就说：“啊，这个不是我们教会，赶快溜出来。”后来再闹，他说：“哎，杭州南路有一个真耶稣教会。”原来他去真道教会，那个道 被那个台风吹掉，真道教会就在台北教会后面的巷子齐东街那边嘛。对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这个见证你们听过吧？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哦，所以不一样了，不一样。那因为我们的文献呢、哦，那个是一百年前的事情，那是早期的传道人他们考察写的，可是那个毕竟不是当场在场的人，所以他不能跟说那个是谁灵，不能这样讲。主说：“哎，那个是有一种，因为当时他们那些黑人哦，他们就读圣经就发现，哎，信耶稣，圣经不是说要有圣灵吗？哦，啊，怎么我们都没有圣灵？所以他们一些啊、有觉悟的人就集合在一起，一起求，啊，就求到那个灵，啊，求到灵，所以我们那当时是把他承认。”啊，我们是承认他们是圣灵，可是后来他们去衍生出来的那这种五行节系统就不是了，啊，就这样子，啊，所以你问我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不是一百年前的人，啊，我现在只是说，全世界我们现在看到了，啊，只有我们教会啊有纯正的圣灵，其他看不到，啊，就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。先上到这边了哈，哎。